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巳年闰月开始到癸亥年结束，共八年多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，中之上。永泰元年乙巳，公元765年闰十月乙巳日，郭子仪入朝。郭子仪认为灵武刚刚收复，百姓凋敝，部族尚未安定，请求任命朔方军粮使三原人陆四公镇守那里。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已死，请求派遣使者巡视安抚河西，并设置粮、甘、粟、瓜、沙等州的长史。皇上都听从了。丁未日，百官请求缴纳植田的粮食充作军粮，皇上同意了。戊申日，任命户部侍郎陆四公为朔方节度使。陆四公披荆斩棘，建立军府，政令严明，大行于境内。己酉日，郭子仪返回河中。起初，剑南节度使严武上奏请求任命将军崔干为利州刺史。当时蜀中新境发生动乱，山贼堵塞道路，崔干讨伐平定了他们。等到严武再次镇守剑南，贿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求取崔干，张献诚让崔干称病自己辞职前往严武处。严武任命他为汉州刺史，让他率兵在西山攻打吐蕃，接连攻下数座城池，拓展疆土数百里。严武制作七宝车迎接崔干进入成都，以表示宠爱。严武去世后，行军司马杜季掌管军府事务。都知兵马使郭英干是郭英义的弟弟，与杜预后郭嘉陵一起请求任命郭英义为节度使。崔干当时是西山都知兵马使，与部下一起请求任命大将王重俊为节度使，恰好朝廷已经任命了郭英义。郭英义因此怀恨在心，到达成都几天后就诬陷王重俊有罪，并杀了他。郭英义召崔干回成都，崔干以防御吐蕃为由推辞，说不能回去。郭英义更加愤怒，断绝他的粮饷来困住他。崔干辗转迁入深山，郭英义亲自带兵攻打他，声称是帮助崔干防守。恰逢大雪，山谷中雪深数尺，士兵和马匹冻死的很多。崔干出兵反击，郭英义大败，收拾残兵，仅剩一千人返回。郭英义治理政务，严酷暴虐，骄横奢侈，不体恤士兵，众人离心离德，心怀怨恨。玄宗离开蜀地时，将所居住的行宫改为道士官，还铸造了金像。郭英义喜爱那里竹树茂盛优美，上奏改为军营，于是移走金像，自己住在那里。崔干宣称郭英义谋反，不然的话为什么移走金像自己住在那里，于是率领部众五千余人袭击成都。辛亥日，在城西交战，郭英义大败。崔干于是进入成都，屠杀郭英义全家。郭英义单骑逃往简州，蒲州刺史韩城杀死郭英义，将首级送给崔干。琼州牙将百茂林、泸州牙将杨子陵、建州牙将李昌奎各自起兵讨伐崔干，蜀中大乱。崔干是魏州人，华原县令顾胄上书说元载的儿子袁伯和等人揽权受贿。十二月戊戌日，顾胄被定罪流放锦州。自从安史之乱以来，国子监的房屋殿堂颓坏，军士大多借居其中。祭酒消心上言，学校不可就此废弃。大历元年丙午，公元766年春季正月已有日，皇帝下令重新补选国子监学生。丙戌日，任命户部尚书刘晏为都机，河南、淮南、江南、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转运、长平、驻前、盐铁等使，侍郎第五期为京畿、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转运等使，分别管理天下的财政赋税。周志光到达华州，更加骄横，皇帝召见他，他不去，皇上命杜勉跟从张献诚到山南以躲避他。周志光派兵在商山拦截，没有截获。周志光自知罪责深重，于是聚集亡命之徒和无赖子弟，人数达到数万，放纵他们抢劫掠夺以取悦他们，擅自扣留关中所漕运的米二万斛，藩镇进贡的物品周志光往往杀掉使者抢夺过来。二月丁亥朔日，在国子监举行试殿礼，命令宰相率领常参官于朝恩率领六军诸将前往听讲，他们的子弟都穿着朱紫色的衣服充当学生。于朝恩以显贵，于是学习讲经作文，仅能执笔辨别章句，就自认为文武兼备， 没有人敢与他抗衡。辛卯日，命令有关部门修缮国子监。元载专权担心奏事的人攻击揭发他的隐私，于是请求百官凡有议论政事都先禀告长官，长官禀告宰相，然后上奏皇帝，并以上旨晓谕百官说，近来各部门奏事繁多，所说的大多是谗言诋毁，所以委托长官宰相先决定是否可行。刑部尚书颜真卿上书认为，郎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，如今让论事的人先禀告宰相，这是自己掩蔽自己的耳目。陛下担心群臣进谗言，为何不考察他们言论的虚实？如果所说的话确实虚假，就应诛杀他们，如果确实属实，就应奖赏他们，不致力于这样做却让天下人说陛下厌烦听懒的劳烦，借此为借口来堵塞谏争之路，臣私下为陛下惋惜。太宗著有门司事说，那些没有门籍的人，有紧急奏章的，都让门司和仪仗引导上奏，不得阻碍，这是为了防止蒙蔽。天宝以后，李林甫为宰相，深恨禁言的人，人们路上相遇以目示意，皇上的懿旨不能下达，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，蒙蔽暗哑，最终酿成玄宗姓蜀的祸患。衰败到了今天，其由来是逐渐积累的。君主大开不避讳的道路，群臣尚且不敢进言，何况让宰相大臣裁断压抑，那么陛下所听到看到的不过三五个人罢了。天下的士人从此闭口结舌，陛下见不再有人进言，以为天下无事可论，这是李林甫在今日复生啊。从前李林甫虽擅权，群臣有未禀告宰相就奏事的，就假托其他事暗中重伤，还不敢明令各部门奏事都先禀告宰相。陛下如果不早醒悟，渐渐成为孤立，以后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元载听说后恨他，上奏说颜真卿诽谤，以未日贬颜真卿为峡州别驾。己亥日，命大理少卿杨继与吐蕃修好。壬子日，任命杜鸿渐为山南西道、剑南东、西川副元帅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以平定蜀乱。任命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林兼任兵宁节度使。马林任命段秀实为三使都虞后。有个士兵能拉开重240斤的弓，犯了盗窃罪，应当处死。马林想留他一命，段秀实说，将领有爱憎而法律不统一，即使韩信、彭越也不能治理。马林认为他的意见对，最终杀了那个士兵。马林处理事情有时不合理，段秀实力争。马林有时非常愤怒，身边的人都站立，段秀实说，秀实之罪如果可以杀，何必发怒，无罪杀人恐怕不合道义。马林扶衣起身，段秀实慢慢走出。过了很久，马林摆酒召来段秀实道歉，从此均州事务都咨询段秀实，然后施行。马林因此在兵宁名声非常好。癸丑日，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，琼州刺史百茂林为琼南防御使，任命崔干为茂州刺史，充任西山防御使。三月癸未日，张献诚与崔干在梓州交战，张献诚军队战败，仅自身逃脱，旌旗符节都被崔干夺走。夏季五月，河西节度使杨修明将镇所迁到沙州。秋季八月，国子监建成。丁亥日，举行试殿礼。于朝恩拿着《易经》登上高座，讲解鼎复素以讥讽宰相。王进发怒，元载神色平和。于朝恩对人说，发怒是人之常情，而笑的人不可预测。杜鸿渐到达蜀境，听说张献诚战败而恐惧，派人先向崔干表达懿旨，许诺他万全无虞。崔干用卑谦的言辞和丰厚的贿赂迎接他，杜鸿渐很高兴。进到成都，见到崔干只是用温和恭敬的态度接待，没有一句话责备他违反法纪，每天与将士高管聚会，州府事务全部委托崔干，又多次向朝廷推荐他，于是请求将节度使职位让给崔干，任命百茂林、杨子林、李昌奎各为本州刺史。皇上不得已听从了。壬寅日，任命崔干为成都尹、西川节度行军司马。甲辰日，任命于朝恩代理内侍监，判国子监事。中书舍人金兆仁长滚上言，国子监的职务应当任用明儒，不宜让宦官担任。丁未日， 命宰相以下官员送于朝恩上任。金兆尹黎干从南山引建水，开凿漕渠进入长安，工程最终没有成功。冬季十月乙未日，皇上生日，各道节度使进献金帛、器服、珍玩、骏马作为寿礼，总价值明钱24万。长衮上言，认为节度使不能男耕女织，必然是从百姓那里索取，聚敛怨恨以求得媚宠，不可助长。皇上不听。金兆尹第五期实行十亿税法，百姓苦于税重，大多流亡。十一月甲子日，冬至，大赦，改元，全部停止十一税法。十二月癸卯日，周志光杀死陕州监军张志斌。周志光一向与陕州刺史黄甫温不和，张志斌入朝奏事，周志光招待他住下，张志斌则被他部下不整肃。周志光发怒说，仆固怀恩不造反，正是被你们这些人激的。我也不造反，今天为你而造反了。喝令拖下去斩了，切成肉块吃掉。朝中官员参加选拔的人畏惧周志光的残暴，大多从同州偷偷经过，周志光派将领带兵在路上拦截，死了很多人。戊申日，下诏加封周志光为检校左仆射，派中使于原先带着委任状去授予他。周志光轻慢地骂道，我志光有大功于天下国家，不给我平章事，却给仆射。而且同华两州地方狭小，不足以施展才能，如果增加陕国商夫方五州，大概还可以。于是隶属大臣过失，并说这里离长安180里，志光晚上睡觉不敢伸脚，恐怕踏破长安城。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只有周志光能做到。于元先吓得两腿发抖。郭子仪多次请求讨伐周志光，皇上不答应。郭子仪因河中军粮常常缺乏，于是亲自耕种100亩，将校按等级差别也耕种，于是士兵们都自动耕种。这一年河中野外没有荒地，军队有余粮，任命陇右行军司马陈少游为桂馆观察使。陈少游是亳州人，为力强干机敏而好贿赂，善于结交权贵，因此得以晋升。得到贵州后，厌恶那里道路遥远多丈里，宦官董秀掌管枢密，陈少游请求每年进献50000名，又向元载的儿子元仲武行贿，内外引荐，几天后改任宣赦观察使。大历二年丁未，公元767年春季正月丁四日，密诏郭子仪讨伐周志光。郭子仪命大将浑坚、李怀光驻军渭水边。周志光的部下听说后都有离心。几位日，周志光的大将李汉会从同州率领部众向郭子仪投降。壬戌日，贬周志光为李州刺史。甲子日，化州牙将姚怀、李延俊杀死周志光，将他的首级送来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，以收复化州为名，率领部下大肆掠夺，从潼关到赤水200里间，财物牲畜几乎抢光，官吏有的穿着纸衣或几天没吃饭。己巳日，设置潼关镇兵2000人。壬申日，分剑南设置东川观察使，镇守遂州。二月丙戌日，郭子仪入朝。皇上命元载、王进、于朝恩等轮流在自家设宴款待，一次宴会的费用多达100000名。皇上礼遇尊重郭子仪，常称他为大臣而不直呼其名。郭爱曾与升平公主争吵，郭爱说，你倚仗你父亲是天子吗？我父亲不屑于做天子。公主生气，坐车飞奔入宫上奏。皇上说，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。他确实如此，假使他想要当天子，天下哪里是你家所有呢？安慰劝谕，让他回去。郭子仪听说后，囚禁了郭爱，入宫请罪。皇上说，俗话说，不吃不聋，不做家翁。儿女闺房中的话，哪里值得听呢？郭子仪回去，打了郭爱几十仗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命宰相于朝恩与吐蕃在新唐寺会盟。杜鸿渐请求入朝奏事，让崔干代理西川留后。六月甲戌日，杜鸿渐从成都来，大量进献贡品，并极力陈说厉害，推荐崔干才能可以担当大任。皇上也采取姑息政策，于是留杜鸿渐继续主持政事。秋季七月丙寅日，任命崔干为西川节度使，杜季为东川节度使。 崔干又聚敛财物贿赂权贵，元载提拔崔干的弟弟崔宽至御史中丞，崔宽的哥哥崔审至给事中。丁卯日，于朝恩上奏请求将先前赐予的庄园改建为张敬寺，用来为张敬太后祈求冥福。于是寺庙建造的极其壮丽，用尽了都市的木材还不够，又上奏请求拆毁曲江和华清宫的馆舍来供应材料，耗费超过万亿。魏州进士高颖上书，大致说先太后有圣德，不必靠一座寺庙来增添光辉，国家长远的打算应该以百姓为根本，舍弃百姓而致力于寺庙，这算什么福气。又说没有寺庙还可以，没有百姓怎么行。又说陛下应当以夏禹为榜样，崇尚简朴的宫室，如今却推崇塔庙，难道是要沿袭梁武帝的风气吗？又上书，大致说古代的明君积累善行来获得福气，不浪费钱财来求富，修养德性来消除灾祸，不劳苦百姓来攘灾。现在兴建工程急促，昼夜不停，力量不够的人随时遭到鞭打，愁苦痛恨的声音充满道路，这样来求富，我担心并不是这样。又说陛下在内心中背离了正道，向外界事物寻求微小的帮助，听从左右不当的计谋，伤害了帝王的大道，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可惜。这些奏章都被搁置，没有回复。起初皇上喜欢祭祀，并不非常重视佛教。元载、王进、杜鸿渐担任宰相，三人都喜好佛教。王进尤其严重，不吃荤腥，与杜鸿渐无休止地建造寺庙。皇上曾经问他们，佛家说的报应到底有没有？元载等人上奏说，国家的运作临长，如果不是前世种下的福业，怎么能达到这样？福业已经确定，虽然时常有小灾，终究不能造成危害，所以安禄山、史思明悖逆正圣时都因儿子而遭祸，仆固怀恩起兵内犯，出门就病死，回纥、吐蕃大举深入，不战而退，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，怎么能说没有报应呢？皇上因此深信佛教，经常在宫中供养100多个僧人，有敌寇来犯就命令僧人讲人王经来攘灾，敌寇退去就后加赏赐。胡僧不空，官做到清监，爵位封为国公，出入宫禁，权势超过权贵，京畿地区的良田美丽多归僧寺所有。皇上下令天下不得鞭打僧尼，在五台山建造金阁寺，铸造铜瓦并图上金，耗费巨亿。王进发给中书符牒，命令五台山的几十名僧人分散到四方，寻求利益来经营。元载等人每次侍从皇上闲暇时，多谈论佛事，因此朝廷内外臣民随波逐流，都废弃人事而信奉佛教，政事刑法日益混乱。八月庚辰日，凤翔等到节度使、左仆射、平章事李抱玉入朝，坚决辞让仆射的职位，言辞恳切，皇上答应了。癸丑日，又辞让凤翔节度使的职位，没有允许。丁酉日，杜鸿渐供养1000名僧人，因为出使蜀地平安无事的缘故。九月，吐蕃几万军队包围灵州，游骑兵到达攀援，一路郭子仪从河中率领30000甲士镇守泾阳，京城戒严。甲子日，郭子仪遗失镇守奉天，山辽攻陷贵州，驱逐刺史李良。冬十月戊寅日，朔方节度使陆四公在灵州城下击败吐蕃，斩首2000多级，吐蕃撤退。十二月庚辰日，有盗贼挖开郭子仪父亲的坟墓，追捕盗贼没有抓获，人们认为于朝恩一向厌恶郭子仪，怀疑是他指使的。郭子仪从奉天入朝，朝廷担心他发动变乱。郭子仪见到皇上，皇上提到这件事，郭子仪流着泪说，我长期带兵，不能禁止暴行，军士经常挖掘别人的坟墓，今天轮到我自己，这是上天的惩罚，不是人事，朝廷才安心。这一年又将镇西改为安西。新罗王金献殷去世，他的儿子金钱运继位。大历三年戊申，公元768年春季正月乙丑日，皇上驾临张敬寺，剃度1000名僧尼，追赠建宁王李昙为齐王。二月癸巳日，商州兵马使刘洽杀死防御使殷仲卿，不久讨平了他。甲午日，郭子仪禁止军中无故骑马。南阳夫人的乳母的儿子违犯禁令，都虞后用杖刑打死他。 郭子仪的儿子们哭着向郭子仪诉说，并且说杜玉后专横，郭子仪斥责并赶走了他们。第二天，郭子仪把事情告诉辽左，叹息说，我的儿子们都是奴才之才，不赏识父亲的杜玉后却怜惜母亲的乳母的儿子，不是奴才之才是什么？庚子日，封后宫独孤氏为贵妃。三月乙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夏季四月戊寅日，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因病举荐堂弟右羽林将军张献公代替自己，皇上答应了。壬寅日，西川节度使崔干入朝。起初，皇上派中使到衡山征召李泌，到达后又赐给他金子，在蓬莱殿侧为他建了书院。皇上时常穿着汗衫，踩着鞋子去拜访他。从给事中，中书舍人以上到方阵任命，军国大事都与李泌商议。又让于朝恩在白花屯为李泌建造外院，让他与亲友相见。皇上想任命李泌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李泌坚决推辞。皇上说，正事繁忙，不能早晚相见，确实不如暂且住在清静的地方，何必签署敕令然后才算是宰相呢？后来因为端午节，王、公、妃、主各自进献衣物玩物，皇上对李泌说，先生为什么唯独没有进献？李泌回答说，我住在宫中，从头巾到鞋子都是陛下赐予的，剩下的只有这一身罢了，拿什么来进献？皇上说，朕所要求的正是这个。李泌说，我的身体不是陛下所有，那谁有呢？皇上说，先帝想让屈尊你当宰相而不能得到，从今以后既然献出了身体，应当只听从朕的安排，不再属于你了。李泌说，陛下想让我做什么？皇上说，朕想让你吃酒肉，有家室，接受禄位，成为世俗之人。李泌流泪说，我断绝食谷20多年，陛下何必让我毁弃自己的志向呢？皇上说，哭又有什么好处？你在深宫之中想往哪里去？于是命令中使为李泌安葬双亲，又为李泌娶卢氏女为妻，费用都由官府承担，赐给光福坊的宅地，命令李泌几天住在宅地，几天住在蓬莱院。皇上与李泌谈到齐王李谭想后家包赠，李泌请求按齐王、薛王的旧例赠太子。皇上流着泪说，我的弟弟首先提出灵武的建议，成就了中兴大业，齐王、薛王哪有这样的功劳？竭尽忠诚孝道，却被谗人陷害，假使他还活着，朕一定立他为皇太帝，现在应当尊崇帝号，实现我的心愿。乙卯日，下至书追谥李谭为承天皇帝。庚申日，葬在顺陵。崔干入朝时，让弟弟崔宽担任留后。泸州刺史杨子陵率领几千精锐骑兵乘虚突入成都，朝廷听说后，加封崔干为检校工部尚书，赐名崔宁，让他返回镇守。六月壬辰日，幽州兵马使朱熙采、经略副使昌平人朱子、朱子的弟弟朱涛一同杀死节度使李怀仙，朱熙采自称留后。闰月，承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派将领率兵讨伐朱熙采，被朱熙采击败，朝廷不得已宽恕了他。庚申日，任命王进兼任卢龙节度使。丁卯日，任命朱熙采为幽州留后。崔宽与杨子陵交战多次不利。秋季七月，崔宁的妾人氏拿出家财几十万，招募士兵得到几千人，率领他们攻击杨子陵，打败了他，杨子陵逃跑。乙亥日，王进前往幽州，朱熙采率重兵严加防备来迎接他。王进从容不迫的前行，朱熙采迎接拜见非常恭敬。王进估计终究不能控制，慰劳军队，十多天后返回。回纥的可敦去世，庚辰日，任命右散骑常侍萧欣为调剂使。回纥在朝廷上责问萧欣说，我们对唐朝有大功，唐朝为什么失信，买我们的马，不按时归还马价？萧欣说，回纥的功劳唐朝已经报答了。仆固怀恩叛乱时，回纥帮助他，与吐蕃联兵入侵，逼近我们的京畿。等到仆固怀恩死后，吐蕃退走，然后回纥害怕而请求和好，我们唐朝不忘以前的功劳，释迦恩会放你们回去，不然的话一匹马也回不去。这是回纥违背盟约，难道唐朝失信了吗？回纥惭愧，厚礼相待后让他回去。丙戌日， 从宫中拿出鱼兰盆赐给张敬嗣，设立七庙的神座，再翻上书写尊号，百官在光顺门迎接拜谒，从此每年都这样做。八月壬戌日，吐蕃十万军队侵犯灵武。丁卯日，吐蕃上赞摩率两万军队侵犯滨州、京城戒严。兵宁节度使马陵击败了他们。庚午日，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辛云京去世，任命王进兼任河东节度使，其余官职照旧。九月壬申日，命令郭子仪率兵五万驻扎奉天以防御吐蕃。丁丑日，己王李环去世。壬午日，朔方齐将白元光攻击吐蕃，打败了他们。壬辰日，白元光又在灵武击败吐蕃两万军队。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右军都将临洮人李胜率兵五千攻击吐蕃。李胜说，靠兵力则五千不够用，靠谋略则太多。于是率领一千人兼程出大镇关，到达临洮，屠戮了吐蕃的定情堡，焚烧了他们的积蓄，俘虏了宝帅慕容古种而回。吐蕃听说后，解除了对灵州的包围而退去。戊戌日，京城解除戒严。颍州刺史李护因事触犯华伯节度使林胡章，林胡章派节度判官姚氏巡视颍州，趁机代替李护掌管州事，并且说李护不接受替代就杀了他。李护知道后，因此激怒将士，让他们杀死姚氏。与姚氏一同死的有一百多人。李护逃到汴州，投靠河南节度使田神公。冬十月乙巳日，林胡章上表陈述情况，李护也上表为自己辩解。皇上命令给事中贺若察前往调查。丁卯日，郭子仪从奉天入朝。十一月丁亥日，任命幽州留后朱熹采为节度使。郭子仪返回河中。元载因为吐蕃连年入侵，马陵率四镇兵驻扎兵宁，力量不足以抵御，而郭子仪率朔方重兵镇守河中，身居腹地无事之地，于是与郭子仪及诸将商议，调马陵镇守荆州，而让郭子仪率朔方兵镇守滨州，说如果因为边地荒凉残破，军需供给不上，就用内地租税和运送金银布帛来资助。诸将都认为可行。十二月己酉日，调马陵为金元节度使，江滨、宁、庆三州隶属朔方。马陵先前往修筑荆州城，任命杜虞后段秀实掌管滨州留后事务。起初四镇北庭的士兵远赴中原解救危难，长期羁旅在外，多次迁徙，四镇经过汴、国、凤翔，北庭经过淮、绛、阜，然后到达滨州，非常疲劳困苦。等到调往荆州，众人都怨恨不满。刀斧兵马使王同之图谋作乱，约定在辛酉日清晨警戒时发动。前一天晚上，有人告发此事，段秀实假装召来掌管漏客的人，对他发怒，认为他误了时辰，命令他每更来报告，每次都拖延几刻，于是到四更天就天亮了，王同之没能发动。段秀实想讨伐他，但作乱的迹象没有暴露，担心军中怀疑他冤枉。告发的人又说，今晚想焚烧马方的草料，趁救火图谋作乱。半夜火果然燃起，段秀实命令军中行人都停下，坐着的人不要起身，各自整顿队伍，严守要害地带。王同之来请求救火，段秀实不允许。等到天亮，逮捕王同之及其同党八人都斩杀了，下令说以后迁徙的灭族，散布流言的处刑。于是迁到荆州。癸亥日，西川击败吐蕃一万多人。平卢行军司马徐杲率兵三千人驻扎濠州不离开，有窥视淮南的意图。淮南节度使崔元命令副使袁成仁、张万福代理濠州刺史。徐杲听说后，立即率兵离开，停留在当涂。这一年，皇上召见张万福，任命他为河州刺史、行营防御使，讨伐徐杲。张万福到州后，徐杲害怕，移军上元，又向北到楚州大肆抢掠。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令张万福追击讨伐。还没到淮阴，徐杲被他的部将康自劝驱逐。康自劝拥兵继续抢掠，沿着淮河向东，张万福兼程追击并杀了他，逃脱的只有十分之二三。韦元甫打算厚赏将士，张万福说关键平时虚耗衣粮，无所事事，现在刚刚立了小功，不值得过重赏赐，请用三分之一。大历四年己酉，公元769年春季正月丙子日，郭子仪入朝， 于朝恩邀请他游览张敬寺。元载担心他们相互勾结，秘密派郭子仪的军力告诉郭子仪说，于朝恩打算法对付你。郭子仪不听，军力也告诉了诸将，将士们请求内穿铠甲随从的有300人。郭子仪说，我是国家的大臣，他没有天子的命令，怎么敢害我？如果他受命而来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于是只带几个家童前往。于朝恩迎接他，惊讶随从的人少。郭子仪把听到的话告诉了他，并且说，恐怕麻烦您安排。于朝恩抚胸拍手流着泪说，如果不是您这样的长者，能不起疑心吗？壬午日，将李护流放到宜州。已酉日，郭子仪返回河中。辛卯日，赐李护死。二月，壬寅日，将京兆府的郝志县、凤翔府的林游县和普润县划归神策军管辖，这是听从了于朝恩的请求。杨子林被打败后逃回泸州，召集逃亡人员，聚集了数千人，沿长江东下，声称要入朝。福州守捉使王守先在黄草峡设伏兵，杨子林将伏兵全部擒获，在中州攻击王守先，王守先仅只身逃脱。杨子林于是杀死夔州别驾张忠，占领了夔州城。荆南节度使魏伯玉想结交杨子林作为援助，将夔州许诺给他，并为他向朝廷请求。杨曲人刘昌义劝说杨子林派使者到朝廷请罪，杨子林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以四日，朝廷任命杨子林为峡州团练使。当初仆固怀恩死后，皇帝怜悯他有功劳，将他的女儿留在宫中收养为义女。回纥请求立他为可敦。夏季五月辛卯日，册封他为重辉公主，嫁给回纥可汗。壬辰日，派兵部侍郎李涵送公主出嫁，李涵奏请以慈部郎中余乡人董进为判官。六月丁酉日，公主辞行到达回纥牙帐。回纥对唐朝使者说，唐朝约定与我们做买卖，马匹已经送来了，而给我们的财物不足，我们要从使者那里索取。李涵害怕不敢回答，看着董进。董进说，我们不是没有马才与你们做买卖，给你们的赏赐难道不多吗？你们的马每年都送来，我们计算马匹的数量后支付财物。边境官吏请求追究此事，天子考虑到你们有功劳，所以下诏禁止侵犯。各戎族畏惧我们大国与你们结交，没有谁敢与你们抗衡。你们的父子安宁，牲畜繁衍，不是靠我们，谁能使你们这样？于是回纥众人都围着董进下拜，接着又一起面向南岸次序跪拜，都举起双手说，不敢对大国有什么企图。戊申日，王进上表请求辞去副元帅、都统、行营使的职务，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辛酉日，郭子仪从河中迁到滨州，他的精锐部队都随同前往，其余士兵由副将统领，分守河中、灵州。士兵们长期在河中安家，很不乐意迁徙，常常有人从滨州逃回。行军司马严颖监管留后事务，将这些逃兵全部抓获，杀了他们的首领，军心才安定下来。秋季九月，吐蕃侵犯灵州。丁丑日，朔方留后常千光击败了他们。河东兵马使王无纵、张凤章等人仗着功劳骄横傲慢，认为王进是个书生，轻视他，多次违反约束。王进接受诏令，派兵前往延州防御秋季入侵，派遣王无纵、张凤章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前往。张凤章逗留不前，王无纵假托其他事情擅自进入太原城。王进将他们全部逮捕斩首，连同他们的同伙共7人，军中强悍凶暴的将领几乎都被清除，军府才安定下来。冬季十月，常千光上奏说，吐蕃侵犯鸣沙，队伍首尾相连40里。郭子仪派兵马使浑坚率领精锐部队5000人救援灵州，郭子仪自己率军前进到庆州，听说吐蕃退兵，于是返回。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因病辞职。壬申日，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乙亥日，杜鸿渐去世。杜鸿渐病重时，让僧人给他剃发，留下遗嘱要建造佛塔安葬。丙子日，任命左仆射裴冕为同平章事。当初元载任新平尉时，裴冕曾举荐过他，所以元载举荐裴冕为宰相，也是利用他年老多病，容易控制。在接受任命时， 裴冕舞蹈行礼时跌倒在地，元载快步上前扶起他，代替他致谢词。12月戊戌日，裴冕去世。大历五年庚戌，公元770年春季正月己巳日，羌族首领白对鹏等人各自率领部落归附朝廷。官军荣勋为处置使，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，内侍兼于朝恩，专门掌管禁军，受到无比的宠幸重用。皇帝经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，权势压倒朝野。于朝恩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意谈论时政，欺侮宰相。元载虽然能言善辩，也拱手沉默，不敢应对。神策都虞后刘希先、都知兵马使王驾鹤都受到于朝恩的宠幸。刘希先建议于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，让街市上的无赖少年罗织罪名告发富裕人家，诬陷他们有罪，逮捕关押在地牢中，拷打逼供取得口供，没收他们的家产归军队所有，并分赏给告发和抓捕的人。因为监狱设在禁军内部，没有人敢议论。于朝恩每次上奏事情都要求皇帝必须应允，朝廷正是有不如他意的，就发怒说，天下大事有不由我决定的吗？皇帝听说后因此很不高兴。于朝恩的养子于令辉还年幼，担任内给使，穿着绿色官服与同僚发生争执，回去告诉于朝恩。于朝恩第二天面见皇帝说，我的儿子官品卑微，被同辈欺凌，请求赐给他紫衣。皇帝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有关部门已经捧着紫衣站在面前，于令辉穿上紫衣叩拜谢恩。皇帝勉强笑着说，孩子穿紫衣很合适，心里更加不平。元载揣测到皇帝的心意，趁机上奏说于朝恩专权放纵，图谋不轨，请求除掉他。皇帝也知道天下人都怨恨于朝恩，于是命令元载谋划策略。于朝恩每次进入宫殿，常常让摄生将周浩率领100人护卫自己，又派他的同党陕州节度使黄甫温在外部掌握军队作为援助。元载都用重金贿赂了他们，所以于朝恩的阴谋和密语皇帝都能一一知道，而于朝恩却没有察觉。辛卯日，元载为皇帝谋划，调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任命黄甫温为凤翔节度使，表面上加重了黄甫温的权柄，实际上是为了让黄甫温在内部帮助自己。元载又请求将梅县、国县、宝鸡县、户县、周至县划归李抱玉管辖，将兴平县、武功县、天兴县、扶风县划归神策军管辖。于朝恩高兴得到地盘，完全不把元载放在心上，骄横如故。壬辰日，加任河南尹张延赏为东京留守，撤销河南等到副元帅，将他的军队归属留守。张延赏是张家珍的儿子。二月戊戌日，李抱玉一阵周至，士兵们愤怒，在凤翔街市大肆抢掠，几天后才平定。刘希先察觉到皇帝的态度有异，告诉了于朝恩，于朝恩才开始疑惧。但皇帝每次见到他，恩遇礼仪更加隆重，于朝恩也因此自我安慰。黄甫温到达京师，元载将他留住不放，于是与黄甫温及周浩秘密谋划诛杀于朝恩。计策确定后，元载禀告皇帝。皇帝说，好好谋划，不要反而遭受祸害。三月癸酉日，寒食节，皇帝在宫中设宴招待显贵和近臣，元载留守中书省。宴会结束，于朝恩将要回营，皇帝留下他商议事情，于是责备他有意图。于朝恩自我辩解，言语颇为悖逆傲慢，周浩与左右侍从抓住他并勒死，外面没有人知道。皇帝下诏罢免于朝恩官军荣等使职，内侍监一直保留，谎称于朝恩接受诏命后自缢身亡，将尸体送还他家，赐钱600万用于安葬。丁丑日，加任刘希先、王驾鹤为御史中丞，以安抚北军将士。丙戌日，赦免京畿地区的在押囚犯，命令全部释放于朝恩的同党，并且说，北军将士都是我的爪牙，应当一切照旧，朕现在亲自统领禁军，不要有忧虑恐惧。己丑日，撤销度支使以及关内等道转运、长平、盐铁使，度支事务委托宰相监管，敕令黄甫温返回陕州镇守。元载诛杀于朝恩后，皇帝更加宠幸重用他，元载于是志得意满，骄横跋扈，经常在大庭广众中夸夸其谈，自称有文武才能谋略，古今无人能及， 玩弄权术，卖弄智谋，正是以贿赂多少而定，奢侈无度。吏部侍郎杨婉主管选拔官员，公平允当，性格耿直，不依附原宰。岭南节度使徐浩贪婪而谄媚，搜刮南方的珍奇货物，贿赂原宰。辛卯日，原宰任命杨婉为国子监祭酒，举荐徐浩取代他。徐浩是越州人，原宰有一个岳父从宣州来，向原宰求官。原宰估计这个人不能胜任职务，只写了一封给河北某官的信打发他走。岳父很不高兴，走到幽州时私下拆开信看，信中没有一句话，只有署名而已。岳父大怒，不得已试着去拜见院中僚属。判官听说有原宰的书信，大为吃惊，立刻报告节度使，派大校用箱子接受书信，将他安排在上等宾馆，留他宴请数日，告辞时赠送绢帛一千匹。原宰的威势权力竟这样慑人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湖南兵马使臧介杀死观察使崔贯，李州刺史杨子陵起兵讨伐臧介，收取贿赂后返回。金元节度使马林多次诉说本镇荒凉残破，无法供养军队，皇帝暗示李抱玉将郑州颍州让给马林，以四日任命马林兼任正颍节度使。庚申日，王进从太原入朝。癸未日，任命左羽林大将军新京镐为湖南观察使。荆南节度使魏伯玉遭遇母亲去世，六月戊戌日任命殿中兼王昂取代他。魏伯玉暗示大将杨旭等人抗拒王昂，要求留下自己。甲寅日，下诏起复魏伯玉仍镇守荆南如故。秋季七月，京畿地区饥荒，一斗米价值一千钱。刘希先内心常常一句口出不满之言，王驾鹤将此事报告皇帝。九月辛未日，皇帝赐刘希先自杀。吐蕃侵犯永寿。冬季十一月，郭子仪入朝。皇帝完全了解原宰的所作所为，但因他执政已久，想保全他善始善终，于是单独召见，深切告诫他。原宰仍然不改，皇帝因此逐渐厌恶他。原宰因李泌受到皇帝宠幸，记恨他，说李泌经常在北军与亲戚故旧宴饮，与于朝恩关系亲密，应该知道于朝恩的阴谋。皇帝说北军是李泌过去的部下，所以朕让他去会见亲戚故旧。诛杀于朝恩，李泌也参与了谋划，你不要怀疑他。原宰与他的同党不停地攻击李泌，恰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求委派参佐。皇帝对李泌说，原宰容不下你，朕现在把你藏匿在魏少游那里，等朕决心除掉原宰后，会有信报你，你可以整理行装前来。于是任命李泌为江西判官，并且嘱咐魏少游好好对待他。大历六年辛亥，公元771年春季二月，壬寅日，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路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上言，所有统辖的军队应当自行训练。现在从河陇到福州文州绵延二千余里，安抚控制极为困难。如果吐蕃从两道同时进攻，我固守迁陇就无法救援粮民，进军服文则敌寇逼近官府，首尾不能相顾，进退两难。希望另选有能之臣委任山南事务，使我能够专力防守陇底。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。郭子仪返回滨州。岭南蛮族首领梁崇谦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，占据荣州，与西原蛮张侯夏勇等联合兵力攻陷成邑。乾隆馆经略使袁杰等都寄居在滕州吴州。经略使王宏到达滕州，用自己的私人财产招募士兵，不到几个月斩杀贼帅欧阳圭，驰马前往广州面见节度使李勉，请求出兵收复荣州。李勉认为困难，王宏说大夫如果没空出兵，只求向各州下发公文，扬言派出一千兵作为援助，借众生事也可成功。李勉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王宏于是与益州刺史陈仁璀、滕州刺史李小廷等结盟讨伐贼军。王宏招募到三千多人，击败贼军数万人，进攻荣州，攻克擒获梁崇谦，前后大小百余战全部收复了荣州的故地，分派诸将袭击西原蛮，又收复了玉林等各州。在此之前，番禺贼帅冯崇道、贵州叛将朱继时都占据险要作乱，攻陷十余州，官军讨伐， 连年不能取胜。李勉派部将李观与王弘合力进攻讨伐，将他们全部斩杀。三月，五岭地区全部平定。河北地区干旱，一斗米价值1000钱。夏季四月即位日，李州刺史杨子林入朝，皇帝优厚的接待他，赐名杨由。庚申日，任命典内董秀为内常侍。吐蕃请求和好。庚辰日，派遣兼御史大夫吴损出使吐蕃。成都司路李少良上书揭发元载奸邪贪赃的隐秘事，皇帝将李少良安置在客省。李少良将皇帝的话告诉友人韦颂，殿中侍御史陆挺将此事报告元载，元载上奏皇帝。皇帝发怒，将李少良、韦颂、陆挺关押到御史台监狱。御史奏称李少良、韦颂、陆挺凶险奸邪，结党营私，离间君臣。五月戊申日，敕令交付京兆府，将他们全部杖打致死。秋季七月丙午日，元载上奏，凡是皇帝另外敕令受任文武六品以下官员，请求下令吏部、兵部不得检查核对，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这是因为当时元载所奏报拟任的官员多不遵守法度，担心被有关部门驳斥的缘故。八月丁卯日，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兵2000驻扎奉天防御秋季入侵。皇帝越来越厌恶元载的所作所为，想找不阿谀依附的士大夫作为心腹，逐渐收回元载的权力。丙子日，宫内发出制书，任命宜西观察使李七云为御史大夫，宰相不知道，元载从此逐渐被疏远。九月，吐蕃攻下青石岭，驻军在那城。郭子仪派人告谕他们，第二天吐蕃退兵。这一年，任命尚书右丞韩晃为户部侍郎，判度之。自从战争兴起以来，各地赋税征收没有限度，仓库收支没有章法，国家财政空虚消耗。韩晃为人廉洁勤勉，精于账目管理，制定了赋税征收支出的办法，管理下属严厉急躁，官吏不敢欺骗。右正直连年丰收，边境没有战事，从此仓库积蓄开始充足。韩晃是韩修的儿子，大历七年壬子，公元772年春季正月甲辰日，回纥使者擅自走出鸿胪寺，抢夺百姓的子女，有关部门制止他们，他们殴打有关部门的官员，率领300骑兵冲击金光门和朱雀门。这天早晨，宫门都关闭了，皇上派遣中使刘清潭去告谕他们，他们才停止。三月，郭子仪入朝。丙午日，返回滨州。夏季四月，吐蕃5000骑兵到达灵州，不久退去。五月乙未日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回纥又擅自走出鸿胪寺，追赶长安县令邵说到寒光门街，夺走了他的马。邵说骑上别的马离去，不敢争执。卢龙节度使朱熹采得到职位后，对朝廷傲慢无礼，残暴虐待将士。孔目官李怀苑利用众人的愤怒，伺机杀死了他。众人不知道应该服从谁。精锐副使朱子在城北扎营，他的弟弟朱涛率领衙内兵，暗中派100多人在众人中大声说，节度使非朱副使不可。众人都顺从了他们。朱子于是暂时代理留后，派遣使者报告情况。冬季十月辛未日，任命朱子为检校左常侍、幽州卢龙节度使。十二月辛未日，在华州设置永平军。大历八年癸丑，公元773年春季正月，昭义节度使、相州刺史薛嵩去世。他的儿子薛平年龄12岁，将士胁迫他做统帅，薛平假装答应了。不久后让位给叔父薛鄂，夜里护送父亲的灵柩逃回家乡。壬午日，颁下制书，任命薛鄂为留后。二月壬申日，永平节度使林胡章去世。林胡章在华州、亳州离乱之后，治理军队，鼓励农耕，府库充实。当时藩镇大多骄横跋扈，唯独林胡章的供赋从未缺少，每年派遣3000士兵到京西防秋，自己携带粮食，沿途的供给馈赠都不接受，所经过的地方秋毫无犯。病重时，召见长书记高阳人齐应，与他商量后事。齐应劝说林胡章请求朝廷派人接替，并遣送儿子回私人住宅。 令狐章听从了，留下仪表说，过去于朝恩击败史朝义，想要掠夺华州，我没有听从，因此有了矛盾。等到于朝恩被诛杀，正值我卧病，因此未能入朝，生死都感到惭愧辜负。我现在一定无法痊愈，仓库深处已经事先封存登记，军中将士、州县官吏都安居待命。我看吏部尚书刘晏、工部尚书李勉可以托付大事，希望尽快让他们来接替我。我的儿子林狐剑等人现在命令他们回归东都的私人住宅。林狐章去世后，将士想立林狐剑为帅，林狐剑发誓至死不从，全家西归京城。三月丙子日，任命李勉为永平节度使。吏部侍郎徐浩、薛庸都是元载王进的同党，徐浩的妾弟侯莫尘夫担任美元县尉，徐浩嘱托金兆颖妒忌虚报他担任知义的考核成绩为优等，又嘱托薛庸拟任他为长安县尉。侯莫尘夫参拜御史台，御史大夫李七云弹劾上奏了这些情况，皇上敕令礼部侍郎万年人于绍等人审查此事。于绍上奏说，薛庸的罪行发生在赦令之前，应该原谅免罪，皇上发怒。夏季五月已有日，贬徐浩为明州别驾，薛庸为歙州刺史。丙戌日，贬杜季为杭州刺史，于绍为贵州长史，朝廷因此稍微整肃。辛卯日，郑王李淼去世，追赠为昭敬太子。回纥自从乾元年间以来，每年请求和事，每匹马交换40匹间，动辄达到数万匹，马都是劣等瘦弱无用的。朝廷对此感到苦恼，所买的数量往往不能达到他们的数额，回纥等待遣返和相继到来的人常在鸿胪寺络绎不绝。到这时，皇上想要取悦他们的心意，命令全部购买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回纥告辞回国，装载赏赐赠送的物品以及马驾，总共用车1000多辆。八月即位日，吐蕃60000骑兵侵犯灵武，践踏秋天的庄稼后离去。辛未日，幽州节度使朱子派遣弟弟朱涛率领5000精锐骑兵到荆州防秋。自从安禄山反叛以来，幽州军队不曾被调用，朱涛到来，皇上非常高兴，慰劳赏赐很丰厚。壬申日，回纥又派遣使者赤心带领10000匹马来请求护事。九月壬午日，寻州刺史哥舒晃杀死岭南节度使吕崇奔，占据岭南反叛。癸未日，晋州男子寻魔用麻编成辫子头发，手持竹筐和苇席，在东市哭泣。人们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愿意进献30个字，每个字代表一件事。如果我的话没有可取之处，请用席子裹住我的尸体，装在竹筐里，丢弃在野外。京兆府将此事上奏，皇上召见他，赐给新衣，安置在客上。他所说的团字是请求撤销各州的团练使，监字是请求撤销各道的监军使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，使4名父子建立祠堂，称为四圣，并且请求担任宰相。皇上命令内侍孙之谷趁着出使的机会委婉地劝告他毁掉祠堂。冬季十月甲辰日，加封田承嗣同平章事来褒奖他。灵州击败吐蕃10000多人，吐蕃10万军队侵犯荆州、滨州，郭子仪派遣朔方兵马史浑坚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抵御他们。庚申日，在一路交战，浑坚登上黄复原瞭望敌军，命令占据险要，布置拒马，以防备他们的冲击。老将史抗、温如雅等人心里轻视浑坚，不服从他的命令。浑坚召他们攻击敌军，他们却已经醉了，看见拒马说，野战哪里用得着这个，命令撤去拒马，然后喝令骑兵冲击敌军阵型，不能突入而返回。敌军随后追击掩杀，官军大败，士卒战死的十有七八，居民被吐蕃掳走1000多人。甲子日，马陵与吐蕃在盐仓交战，又战败，马陵被敌军隔断，到傍晚还没回来。金元兵马使焦令慎等人与败兵争抢城门而入，有人劝说行军司马段秀时登城据守，段秀时说，大帅不知在哪里，应当当前去攻击敌军，怎么能苟且保全自己。召来焦令慎等人责备说，按照军法，失去大将部下都要处死，各位忘记死亡了吗？焦令慎等惶恐跪拜请求命令， 段秀石于是调发城中还没有作战的士兵全部出城，在东原列阵，并收拢散兵，做出将要奋力作战的样子。吐蕃害怕了，稍稍后退。到了夜里，马林才得以返回。郭子仪召集诸将谋划说，败军的罪责在我，不在诸将。然而朔方兵精良闻名天下，如今被敌军打败，用什么计策可以雪耻？没有人回答。浑坚说，败军之将不应当再参与商议。然而希望就今天的事说一句话，只追究浑坚的罪责，不然就再次任用我。郭子仪赦免他的罪过，让他率兵奔赴朝纳。敌军已经打败官军，想要掠夺千州、陇州。延州刺史李国臣说，敌军乘胜必定侵犯京城郊区，我们从后面牵制，敌军必定回头顾望。于是率兵奔赴秦原，击鼓向西。敌军听说后到达百城，返回浑坚在险要处拦击，全部夺回了他们掠夺的东西。马林也派出精兵在攀援袭击敌军的辎重，杀死数千人，敌军于是逃走。己丑日，任命江西观察使陆四公兼任岭南节度使，讨伐哥舒晃。当初元载曾经担任西州刺史，了解河西、陇右的山川形势。这时吐蕃多次入侵，元载对皇上说，四镇北庭的军队已经到达荆州，没有险要可以防守。陇山高峻，南连秦岭，北抵黄河。如今国家的西境止于攀援，而吐蕃戍守崔沙堡，元州处在中间，正当陇山山口，它的西面都是坚木就地，草肥水美，平凉在它的东面，只耕种一个县，可以供给军粮，就营垒还在吐蕃放弃而不居住。每年盛夏，吐蕃在青海放牧，距离边塞很远，如果乘机修筑元州城，20天可以完工。调动京西的军队戍守元州，调动郭子仪的军队戍守荆州，作为根本，分兵守卫石门、木匣，逐渐开拓陇右，继而到达安西，占据吐蕃的心腹地区，那么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并绘制地形图进献，秘密派人出陇山估算工程费用。恰逢便送节度使田神公入朝，皇上问他，他回答说，行军打仗，预料敌情，即使是老将也觉得困难，陛下为什么要听从一个书生的建议，想要让全国都听从呢？元载不久获罪，事情于是作罢。有关部门因为回纥赤心的马很多，请求购买1000匹。郭子仪认为这样做违背回纥的心意太过分，自己请求捐献1年的俸禄为国家购买马匹。皇上不同意。11月戊子日，命令购买6000匹。